今日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至十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亲爱的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主。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到以弗所书，我们刚才的经文已经读了。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可能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讲道，可能这个 slide 是比较简单的几页。在接下来的网上的这个 video 的连接的时候呢，你可以 download 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讲到的一个 outline。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在讲到完了以后想再重新的 review 重新再听的话，可以在网站上去找这个连接的一个 outline。 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接下来在一段时间可能会在这段书里面一直要讲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们每周来都是查同一卷书。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喜乐可能跟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的喜乐是同样的喜乐，因为我知道我下周要讲哪里，所以我很放心的去准备我的讲道。所以作为你们来听的，我想你们一定也是这样啊，我知道这一周牧师要讲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按照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你们要每周至少读一遍这个以弗所书，大概是20分钟到25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在每周重复的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做工，让你啊这卷书怎么以前没有这样看到呢？有没有这样的光照？如果没有的话，我求圣灵继续的带领你们在仔细的读着以弗所书的时候，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他的力量。好，我们今天看刚才的经文已经在，我来看一看我的这个 slides。 OK， 好，我们今天接下去讲我们今天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首先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在过去的两周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小亚细亚一带的以弗所地方的一件教会的书信。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以弗所书可能最早的时候是一个传阅的书信，也就是说在亚细亚一带的其他的众教会都可以读这一卷书，可能是首先传到了以弗所。所以呢，在以这个书信的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的空档的地方呢，以弗所的教会就填上了以弗所的名字。所以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这卷书的时候讲过，这卷书在我们今天我们也同样可以看成是 OBC 希望爱堂书，也就是说这是保罗在2000多年前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我们现今的 OBC 希望爱堂的 众会众的。所以我们讲了以弗所书主要的讲的是信徒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所以这丰丰富富、充充足足这样的丰富的多样的字语在以弗所书里面出现了将近有30次。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保罗在他在监狱里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主要的是要提醒我们的信徒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如此的丰盛。所以他在讲到丰盛的时候也进一步的跟我们强调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合一。在教会的奥秘就是外邦人犹太人所有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合一的奥秘。所以我们用我们丰盛的生命过一个合而为一的教会生活，这就是简单的来说以弗所书的一个重点。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了这从第一章的第3节一直到第14节，这个是保罗在教导我们神的救赎的计划，在创世以前给我们制定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里面在详细的罗列了我们属灵的福气的各种各样的福气，但主要的我们讲了有三种福气，一个是在神圣父在创世以前的拣选，一个是圣子在现在的救赎，以及圣灵在将来为我们得基业而做的印记。所以在第3节到第14节这样一段长长的一个连续不断的一句话里面，保罗以颂赞开始，到时候第3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这一点各位，按照我们常人的想法可能，哎，保罗你是不是讲到了，你应该先把这些福气罗列出来给我听一听看看，最后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有这么多的福气，是不是？但是保罗知道是圣灵的感动，他是在第1章的第3节，在第1节第2节问安过后，他就马上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一点弟兄姊妹就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以敬拜或颂赞我们的父神开始，颂赞或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虽然他说我们从他得到了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我们的心是以颂赞神为开始，这福气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受业了，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最终是让我们来颂赞他。所以这点我们可以从第1章的第4节到第14节就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中文里面可能分了好多个句号，但是在原文它是保罗是一气呵成的讲的。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反复的提到神给我们这样福气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第6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在第12节他讲到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在第14节他又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点就给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所有的一切的活动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是以颂赞为开始，以颂赞为开始。当然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第1章的第4节到第6节的一部分，我们讲到圣父的拣选是圣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预定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预定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一个无条件的拣选的计划，就是我们如今能蒙恩得救能称圣父天父为我们的阿爸天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神无条件的因着他的主权因着他的怜悯和因着他的慈爱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但是你要问了，神究竟是怎么样的把这各样属灵的福气加在我们身上呢？又怎么样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就说他按照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借着的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是怎么样的加到我们身上的？我们是怎么样的蒙拣？怎么样的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就是圣子的救赎，圣子的救赎。我们上个星期看到我们拣选的从时间和中保这些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拣选的原因是什么， 拣选的结果以及拣选的目的。所以今天刚才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是神是如何拣选，如何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背离了神以后，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是不圣洁的。那是怎么样让我们成为圣洁呢？所以我们就看看今天的经文，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圣子的救赎。这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救赎的代价究竟是什么，救赎的代价是什么。第二点，我们看看救赎的果效是什么，救赎了以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什么。第三点，我们看看救赎的原因是什么，救赎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刚才经文虽然已经读了一遍了，请允许我把这段经文，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再跟大家读一遍，从第六节开始。他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谢谢你圣灵感动了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这样你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你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预备好的救赎的计划，不管是从圣父的拣选，还是圣子的救赎，到圣灵的印记，你都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给我们预备。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也何等的蒙福。主，今天在我们一起聚会来敬拜你的时候，通过学习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智慧的时候，主就求你看护你的仆人的口，求你赐他力量，让他能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你赐众弟兄姊妹这样的你的同样的心智，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也得到喂养，也得到鼓励。主，那我们得到更明确的确据，主，我们的救恩是你的主权，是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慈爱。主，我们本是不配的，但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那我们得以称你为阿爸天父，那我们得以同享儿子的名分，也同得基业。主，就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接下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讲了，今天我们讲了圣子的救赎，在保罗在讲了以后圣父的拣选以后，我们刚才问自己的问题，究竟是圣父是怎么样的拣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没有毛病，洁白如玉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经文保罗就做了详细的交代。他说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我们讲到这是圣子的救赎的概念。我们看到这一集我们讲的三个问题，一个是救赎的代价，一个是救赎的果效，还有是救赎的原因。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想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的，什么叫救赎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救赎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它英文叫 redemption， 是吧？我们基督徒称为 redeemer，是不是？那救赎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对于救赎这个概念他们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因为犹太人的在他们深知旧约的律法，在利未记里面他们当时就讲得很，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奴隶，或者是因为家道贫穷，或者说没有钱，以后可以把自己卖给一个有钱的人，自己卖身为奴的时候，但是当你的经济条件改变了以后，或者说你有一个富有的朋友的时候，他可以付一部分赎价，把你从那个主人手里再买回来。这就是一个救赎的概念。这个救赎的概念在当时在罗马时代的时候，在公元一世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这是在罗马非常普遍的一种风俗，或者是习俗，或者说一个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奴隶的买卖，如果你懂，在罗马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这个地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耶稣基督也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给他的门徒也讲过这样的话， 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在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马可福音的10:45就讲到，他说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救赎这个概念，在以色列的，在当时的犹太人，或者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救赎你就是要花一笔钱，把这个你要喜欢的，或者说你中意的，你爱的这个人，从另外一个人手上买过来。买过来以后呢，你可以说啊，我只是付了赎金，你就自由了。你也可以买过来把他带到你的家里来，带到你的家里来，这是救赎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救赎的概念一定是有一个被救赎的对象，有一个主人，有一个赎金，有一个出钱的，这几个部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我们救赎一定要有这几个概念。所以你们就在想了，我们为什么要被拣选被救赎呢？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呀，对不对？我也不是谁的奴隶，我也没有有手铐，也没有被逼着去给另外一个人做工。所以说人为什么要被救赎，这也是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在我们理解了救赎怎么回事以后，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有救赎。我们是谁的奴隶呢？现在我们看上去好像很自由啊，我们从自己的出生的地方来到了加拿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我们呢，要从什么地方得到救赎？这圣经里面跟我们交代的很清楚，因为人亏欠了神的荣耀，人都是罪的奴仆，人都是罪的奴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8的时候就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详细的讲解了我们跟人跟罪之间的关系，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秘诀，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前，我们在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罪的奴仆，我们跟罪，我们受了罪的捆绑的时候，我们无法逃脱罪的权势，我们无法逃脱罪的权势。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你说我怎么那么恨自己呢？我知道该不该做的事情，我就偏偏去做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就说明这是罪的权势在你身上的捆绑，是无形的，是力量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又是死，圣经里面的教导，罗马书在6:23的时候，保罗讲，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而这个死是永远的死。我们在圣经里讲到，这个死是与神永远的隔绝的死，永远的隔绝的死。所以我们讲，所以人是罪的奴仆，而罪的工价又是死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要被救赎。我们要从罪的捆绑中被救赎出来，我们要从死亡中给解放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我们人为什么需要救赎。我们刚才讲的救赎的概念是吧，有救赎，有我们被什么被捆绑，我们被什么奴役，我们代价是什么。但是我们想到人如何被救赎，我们在讲救赎这个概念的时候，把这几个概念先要搞清楚以后，我们再会看今天的经文。那你如何得到救赎呢？救赎在圣经里面利未记就讲得很清楚，人必须要有流血。在利未记的17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的17，就因为讲到血的时候，讲到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他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赐给你们可以在地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在旧约献祭的时候，他是用血代表生命，洒在祭坛上面成圣的时候，他说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能赎罪。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作者就讲得更加清楚了。在希伯来书的9:22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简单的一句话，若不流血，罪不能赦免，罪不能赦免，罪不能赦免。所以我们能得到，如果想要得到救赎，救赎的代价，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死亡的权势的时候，我们唯一的途径是需要流血，是需要流血。能救赎的代价就是耶稣的宝血，就是耶稣的宝血。那你说为什么是耶稣的血？为什么是耶稣的血？我们刚才讲，因为我们神是圣洁无瑕的神，神是圣洁无瑕的神。人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因为犯罪以后跟神分离了，跟神分离了。 所以当我们如果说要满足神圣洁公义这样的审判的时候，必须要有流血付上代价。因为刚才讲过，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是不是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救赎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里面我要问你们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很关键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可能你们以前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这救赎的，我们刚才讲过，救赎的有人被捆绑，有一个主人，有一个赎金的代价，是不是？那我们这个赎金是付给谁的？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赎金有没有付给谁的？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赎金是付给谁的？啊，上帝 ，right？ 所以这是对的。这个理解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1000多年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误解，说这个赎金不是付给神的。但我们现今感谢主，在11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把这个通过圣经研读圣经圣灵的启示，告诉他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道理：我们耶稣基督的赎金是付给神的，是付给神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不是奉给送，而是送给我们可能错误的理解，也许是撒旦魔鬼的，因为他是掌握死亡的权势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清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说付给神的呢？因为我们这如果这样简单的一个思路，就可以帮你们理解为什么这个赎金是付给神的。因为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的人犯了罪以后，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不能跟神和好，跟神有分离了。不能有分离以后，那如果说我们如果这样重新与神和好的时候，那就必须付上一个代价，满足神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因为罪的公价是死，而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你必须有一个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赎金来代替我们所有的人，人才能与神和好。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说谁能担当我们这样一个完全圣洁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祭物来献给神，来献给神，能让神的愤怒得到平息，能让神的愤怒得到平息，那自然只有一个完全圣洁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神在创世以前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的一个设计，他必须用一个完全圣洁的祭物来代替那些在旧约时代的牛羊的献祭，才能满足神对公义圣洁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与神和好。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样的解释明白了就明白，这个赎金是献给了神，是满足了神对公义圣洁这样的要求，也平息了神对罪的愤怒。那我们所有能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得以与神和好，得以与神和好，这就是救赎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讲今天的第6节第10节，把这个救赎的概念要跟我们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救赎后面我们今天讲的代价、果效或原因，你就会知道。所以我们讲到这第6节，讲到第6节的后半部分，我们上个星期没有讲完的是，他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得蒙救赎。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代价是血。我们就讲了为什么是血，已经讲过，在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在利未记里面讲了，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用生命换取生命，用这个耶稣的死战胜了死亡，用耶稣的死战胜了死亡。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流血不是流了几滴血，是不是？我们知道他说以生命为代价，以生命为代价，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这样的救恩，这是救赎的代价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知道在救赎以后，救赎以后的果效是什么呢？第二点的时候，在第7节到第8节的时候，这一点我们要重点来看的问题，这讲了两点。第一是他的过犯得以赦免，过犯得以赦免。所以我们知道蒙恩得救的人，神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是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这个过犯得以赦免这样的一个概念，赦免这个概念其实在当时的表达就是把一样东西把它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永远不会再回来。 永远不会再回来，就是一个完全的释放的意思，完全的释放的意思。那过犯得以赦免，这是一个在当时在犹太人或者在当时的以色列地方赦免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禧年的规矩，在利未记里面讲到每50年以后要重新归零，也就是说你以前欠别人的，你以前占用别人，到50年以后你都必须完全的把它回到原来的业主手上。这是有这样一个规矩，在利未记的25章的时候讲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犯是赦免这个词，赦免这个词是无限制的把它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们知道就像我们现在常用的饶恕或者宽恕或者是 forgiveness， 英文里面讲的这样的一个单词。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单词讲的是一种永远的赦免这样的一个概念，永远的赦免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在我们中文讲中文的习惯里面有一个字叫替罪羊，这三个字对不对？那这个概念其实是从利未记的16章里面，在以色列国家的一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都要带上两只羊过来，一只羊是在祭坛面前杀了以后献祭，把这个血洒在祭坛上面，祭司会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罪请求神的宽恕，同时还预备另外一只羊，以后象征性的这个祭司会把这个摸了这个羊的头以后，象征性的把以色列人所有的罪都加在这只羊的身上的时候，然后把这只羊送到一个无人之地，让它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替罪羊的这个概念其实在圣经里面从利未记的16章的时候就已经有教导。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是讲的一种完完全全赦免的概念，完完全全赦免的概念。在罗马书的8章第一节说，凡在基督里的人就什么，不被定罪，对不对？不被定罪，罗马书8章的第一节。在诗篇里的诗人更是表达了他这样一种喜乐的心情，当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以后，在诗篇的103篇的时候12节，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对不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东离西究竟有多远呢？有没有概念呢？东离西有多远呢？是无穷无尽的概念，对不对？无穷无尽的概念。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位慕道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圣经里早就跟我们教导这个地球基本上 somehow 是一种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一个概念。哎，他说你怎么理解？我说你看诗篇里面讲的用东离西有多远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示过神赦免我们的过犯的时候让他们离我们有无穷无尽的远的概念。你如果细想，如果不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体的话，东离西总有一点会碰面的，对不对？只有当你是一个360度的圆形的时候，东西的概念才让你永远不可能碰面这样的一个概念。哎，他说听得有点道理啊，我说圣经里面的话都有道理，我跟他讲。所以这是一句题外话。但是当我们神给我们的赦免的时候是一种永远的赦免，但是不仅仅是永远的赦免，更重要它还是一个完全的赦免，完全的赦免。完全的赦免在我们圣经里面的交代很清楚，在我们以弗所书的4章就讲得很清楚。4章的32节的时候他就会讲到这样讲的，4章的32节是讲到以恩慈相待，称怜悯的心饶恕彼此，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饶恕是一种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饶恕，过去的赦免或现在的或将来的赦免。但这一点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你又会问我了，哎，牧师，我们现在已经是洗礼了，也得救了以后，我怎么会经常还会想到我过去曾经犯过的罪，或者是我曾经想到今天早上来之前我还想到昨天晚上我可能犯了一个得罪神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就是在我们在通过圣经的学习，通过神的话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领会神的意思。在我们神对我们过去的罪的完全的赦免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以前他已经是完全的一笔勾销的概念，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的 cover 这样的遮盖了你的罪。所以当你如果说还因为过去曾经在你信主以前的有一些事情还来搅扰你这份心的时候，我求你想起这样的神的话语，就是想起你的信主得救的时候，你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我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遮盖我的罪，求你是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神已经完全的赦免了。 但是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人的那个肢体的软弱，我们躯体还在这世上残留的时候，我们还会犯罪的概念，这样的一种概念，神也有遮盖，神也有遮盖。但是神的这种遮盖不是一种救恩的赦免的遮盖，而是让我们一种成圣的洁净的遮盖，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当我们在信主以后，你还是会软弱，还会犯罪的时候，当你圣灵在你心里做提醒的工作，做劝勉的工作，那你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个悔改，这个神的赦免的工作是洁净的工作，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工作，而不是我们在刚信初信之时的神对我们救恩的工作。对我们英文里讲，就是一个是在你因信称义，当你信主重生的时候，那前面的已经是一笔勾销了，你后面的是神在我们成圣的路上慢慢的打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有的时候偶尔跌倒的时候，偶尔犯错的时候，我真的奉劝你们，我劝你们，就是来到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理解，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那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样各样的福气，这种救赎的福气的时候，你就会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活。那第二点我们讲的，不仅仅是过犯得以赦免，是从我们身上不该有的把它挪去的，而且它还怎么样呢？这恩典是用神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就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一点呢，我可能更多的很，我们中你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但是这一点呢，可能容易引起误解。这句经文在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是神把什么赏给我们呢？是神把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赏给了我们，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赏给了我们。我可以回到前面一段经文，在屏幕上可以给你们看一看这个经文，如果说你们手边没有经文的话，在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这里我们一定要，赏给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是神的智慧聪明，是诸般的智慧聪明。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中文的圣经的版本，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版本，叫吕正中版。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版本？吕正中是我们华人里面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一个非常造诣很深的神学的专家，所以他凭自己把圣经的新约和旧约完全按照字义的翻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如果你有兴趣了，可以去调查一下，叫吕正中版。他现在的他的有一个孙子还是在英国的一个教会在牧会，他的版本是这样翻译的，我很喜欢。他说，他曾使这恩典充盈满溢的留给我们，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聪明。我不知道我读明白没有，就是第八节这段经文，如果跟他这个我们的现在的和合本的翻译有一定的差异。李正中的版本我再读一遍，他曾使这恩典充盈满溢的留给我们，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聪明。也就是说，神不仅仅挪去了我们的过犯，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更多的把我们的过犯挪去以后，我们最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过犯的旧人。但是在我们新造的人里面，神把他的智慧和聪明也加给了我们。你说什么叫智慧聪明？什么叫智慧和聪明？你们想过，智慧和聪明在圣经里面这两个字是经常连在一起使用的。智慧和聪明，智慧可能有的这个姐妹起的名字叫 Sophia， Sophia 这个名字就是 wisdom 的意思。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Sophia 这个词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wisdom 的 wisdom。就智慧的，但圣经里面对智慧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圣经里面的智慧有一个明确的敬畏主就是智慧，对吧？敬畏主就是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是在箴言里面，在约伯记里的28章28节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敬畏主就是智慧。箴言是这样讲的，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嫩是至圣者呢，便是聪明。 Amen。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我们的智慧聪明，神给我们的智慧聪明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跟世人是不一样的。 你们有没有经历到跟我们有一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蒙神光照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很难很难，他说你们圣经里讲的我都看不懂也听不明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还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都有。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人的智慧或神的智慧的区别，在人世人看为愚拙的事情我们看为是什么？有一首歌里面是这么唱的吧，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至宝，有没有这样一句歌词？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赞美诗？这十字架的道理，这句经文，就当你知道这十字架的道理，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能看到十字架的大能的时候，世人认为这是富利息的事情，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三节，如果说你们想去仔细的查考的话，今天下午回去可以把这段经文仔细的读一遍，就知道我们世人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是有天壤之别的区别，天壤之别。我们从神来的这个，那我们真正的看到从神的话语中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的时候，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救赎的果效的事情，不仅仅挪去了赦免了我们的过犯，那我们的过犯永远都不再回来，那我们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遮盖的时候，还把他的聪明智慧怎么样加给我们，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是在我们以弗所书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我们到现在为止刚刚学了六节经文，我们就已经看到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对？他说他那荣耀的恩典，这是恩典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恩典，但这里面叫做丰富的恩典，第七节第八节讲的是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刚开始跟大家分享的讲到的一个主题，在以弗所书讲的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神已经充充足足的丰丰富富的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都加添在我们的身上，关键是我们怎么活出来，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看救赎他为什么要救赎我们，我们现在讲他救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那我们看第九节或第十节在这里面讲了，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所以这点就是他就是这神在创世前拣选了我们，也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有这样的原因都是因为了他自己的旨意，这就不奇怪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我们刚才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都像是说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恩典是用他说这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奥秘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奥秘的事情，很多的奥秘，神的有的奥秘可能是永远他也不会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申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到的是隐秘的事归于，但是有的奥秘的事情他会在一段的时间通过一定的人来启示给我们，比如说旧约里面的先知里面的很多的预言，很多的预言，但是有的其实是在特定的时间，在新约时代，比如说教会时代，教会的奥秘他就启示给保罗，在第三章的第六节这就这样讲到，这奥秘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奥秘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先知都不知道的事情，以色列的先知他们都不知道的事情，犹太人是拣选的民族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有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大卫的应许，有各种各样的应许，只有在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里面都有新约的应许，但是这样的一个奥秘在教会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奥秘的事情直到新约时代的时候神在启示给保罗，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奥秘的事情。这是他说当还有这个奥秘的事情在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尽。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知道既然有奥秘，刚才讲了，神也在有特定的日期特定的时间选定了特殊的人向他们启示这样的奥秘，那你们就问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对吧？日期满足的时候，这究竟指什么呢？在新约里面经常会讲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这分享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四到五节，讲到耶稣诞生的时候。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四到五节是这样说的，第四节是这样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写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是这样说，那个地方所指的预定的日期已经实现了，已经实现了，已经完成了，在耶稣童女生子以后已经 成就了这样的事情。但这个地方讲到的日期满足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还没有来到。在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日子，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将来的日子，在第二章讲到腓立比书在以弗所书后面的一卷书讲到第九节的时候，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讲到耶稣降卑为人，道成肉身以后既有人的样子，卑微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是这样说的，他就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人，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缺席，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耶稣将来千禧年来从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做王的时候，我们信徒跟他一同做王的时候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还没有来到，这个时代还没有来到，但是在那个时代来到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从这里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关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也不仅仅关乎我们将来知道耶稣再来之前还会信主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是关乎到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再来重新的归依。这就是我们启示录的二十一章讲到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的一个新的景象，那这罪完全的从我们这个世界上消灭掉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里面把我们这样的一蒙拣选的人在现今这个时代安置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什么，是他的身体，是不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的时候，要在我们在前几周分享过一段经文，就是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我们要合二为一，我们要合二为一。所以为什么讲这件事，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现今，我们在耶稣直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我们的教会的合二为一，就是为将来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同归于一，归附在耶稣基督名下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我们从现在的合二为一，你说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要合二为一？我们在世人面前做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因着以这样丰富的生命，我们也同信同受一喜，同信一主，right？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第一到六节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教会要我们要行事为人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合二为一。我们教会的合二为一，是为我们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同归于一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重新的再创造的时候，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既是神在创世以前的拣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也是在旧约时代里面的先知们的预言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对不对？这一点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一定不会落空，一定不会落空。所以当我们怀着一颗盼望的心，当我们怀着一颗盼望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是拣选也好，不管是神的爱子的救赎也好，所有的这一切的终极的目的 终极的目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些，都是为了荣耀我们的神。回过头来，我们刚开始讲到第三节的时候，保罗是以颂赞开始他详细的教导我们属灵的各种各样的福气的时候，这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现今的教会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活出了这样一个以颂赞荣耀神为开始的信徒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活出了一个以神为本的信仰的生活？还是我们一切是以人为本的，是神赐给了我们这样的福气？我们紧紧地守住约翰福音的3:16，这一点所讲的道理是完全正确没有错的。神爱世人，甚至赐他的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从我们信主开始就已经有了。那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永生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来荣耀神？这就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要我做我们的工作。在我们活出这个荣耀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这合一的心，合一的心来做这样的，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活出这样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生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求主赐你更多的力量，求主赐你更多的力量，在教会当中活出一个活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那教会的所有的生活的行为准则都是按照神赐给你的丰富的恩典为主所用，服务肢体，服务肢体，服务肢体。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这样的福气，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时候，我也同样的求神祷告赐你这样的心，就在此时此刻，当你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那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那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不仅仅是救主，也认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让你的生命从此从旧我，从老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为主所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是你在创世以前就把你的子民给拣选出来，给预定他们要得儿子的名分，预定他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也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主啊，每当我们思念你这浩瀚的恩典的时候，当你思念这无限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当我们生活中受到你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当喜乐，当赞美，当歌颂。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我们可能在人的眼光看是不尽如意的时候，主，就求你赐我们同样一颗喜乐的心，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你的救恩，能比你的赦罪，能比你的救赎可以同日而语的事情。主啊，就求你赐我们众弟兄姊妹这样一颗心智，在我们每一天的属灵的生活中，教会的生活中，家庭生活中，都活出这样的荣耀，都活出这样的喜乐，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从你而来的福气散发出我们周边的每一位我们生活中都遇到的人。如果他是同为肢体的，我们相互的鼓励，相互的劝勉；如果他还是没有信主的，也求你使我们身上的活出了这样的生命，能影响他，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不管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是谁，不管生活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要让世人所有的人从我们身上得见你的荣耀，因为主，你拣选了我们，你赐福于我们，本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就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心，牢记这一点。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求。阿门。